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导师印度佛教四相识第八章第三节。那第八章第三节的标题是如来藏与如来论。那导师说他在这边呢，会略述他在如来藏之研究中的说明啊。那如来藏之研究在第六章啊，宝性论，关于宝性论的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啊。那这三章的如来藏，我们上星期其实有大概略，要略的一个说明，就是它有哪一些特点。第一节其实不是珍藏系的如来藏的教学，对吗？它是般若，中观般若系对如来藏的诠释。那第二节呢，它就是如来藏本身的一种教学，一种，对不对？因为如来藏的教学，它其实还是有不同的面向或是偏重啊。那第二节主要是融为识而成的如来藏教学啊。那这个是导师所安立的大圣三系当中的真常唯心系，真正的真常唯心系是。或者真常唯心论呢，是这一个部分，这一部分的教学啊。那这里面呢，就谈到了这个自性清净心，也就是如来藏啊的一个结合，对不对啊？然后呢，再与这个阿赖耶的结合。然后变成升起一切法的一个泉源根源啊，所以这个唯心或是唯识，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一切法是由心或是识而显的，没有一法有它的一种离开心这种特质以外的特性，听得懂了啊？都是识或是心。懂意思了。那心以外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些所谓的心外的真实的境界呢，都是虚妄的。那他的这一个观行，也就是要教导我们观一切法的虚妄不可得嘛，一样都是要去破这一个执，都要去观察外境的虚妄不可得啊。那这个是融为识而成的真常唯心啊。那般若中观的如来藏，它基本上就是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或是法空性啊，或是中道缘起等等，它有种种不同的译名。那基本上它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诸法实相，它不是一个具象的一个东西，然后会飘来飘去啊，走来走去之类的，它不是这种东西啊，它基本上就是诸法实相啊。那诸法实相遍一切法，遍一切众生，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说明诠释来说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或是如来藏啊。那导师有特别提到中观般若对如来藏的教学，他采用了一个比较喜欢采用的语词，就是佛性啊。他不要再用如来，因为如来藏它有这一种印度神学的一种渊源。可以了，胎藏嘛，胎藏等等。那如来在世俗的 语言当中就是我的意名，对吗？哦、那佛是觉悟啊，哦、那这个佛戒有音义、哦、成佛的音，对吗？哦、那这个会比较减少这种我的色彩、哦、就是承认这一些教学，但是给予究竟了义的全说、哦、好，那这个是中观的对如来藏的立场。那唯识不是唯识、哦、就是真常唯心第二节，真常唯心对于这一个如来藏呢，它有一部分跟唯识，我们先讲唯识对于如来藏也是认为它是诸法实相真如、哦、真如、哦、那真常唯心论对如来藏它有一部分跟中观唯识是一致的、哦、就是真如这一部分，但是真常唯心论的如来藏它还多了佛功德这一部分，它也是如来藏本具的，而且不生灭的、哦、那这个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哦、可以吗、哦、真常唯心的如来藏就是真如加佛功德、哦、但是佛功德是不生灭的、哦、是本具的、哦、那第三节的如来藏与如来论、哦、那这边的如来藏一样就是其实跟真常唯心论的如来藏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它包含了佛功德跟这个诸法实相、哦、它哪里不同，因为它这边就不去安立一切法跟如来藏的一种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有就是一切法依于如来藏而存在，所以如来藏是一因、哦、那真常唯心论的如来藏它是既是一因也是声音，声一切法的音，可以吗、哦、那这个声音是熏变之后的，佛功德是本具的，它不生灭的，在真常唯心论的部分、哦、那在这个宝性论呢，它的这个如来藏基本上也是法性实相跟佛功德的一个的复合体啦、哦、复合体、哦、但他就不去说明一切法怎么来的、哦、他有一种清净法是一类，杂染法是一类、哦、清净法不会生杂染法，听得懂了、哦、可以了，但是真常唯心论的清净法熏变之后可以生杂染法，这是比较特别的。但是如这个宝性论他就不去提这一件事情，大家分得清楚吗？真常唯心论的这一个如来藏常是心，它可以生一切法的，那它的本质是清净，但是它的一个现状是杂染，它是被熏变之后变成一个外向杂染，然后可以生一切法的状态、哦、那些清净的部分它是不生灭的，可以了、哦、那这部分跟宝性论 是一致的、哦、就是这个如来藏、哦、它是这一种真如法性实相跟佛功德的一个复合的一个法、哦、那但是他不谈杂染法是不是由如来藏而起的，他就没有讲这一个，他就不谈、哦、所以真正的真常唯心是楞伽经、哦、好，那 如来藏与如来论这一节呢，我们上星期谈到就是有一经二论嘛，特别是无上一经、哦、跟宝性论是导师这边要谈的一个重点、哦、 那我们上星期在399页这边谈到《无上一经》，主旨内容与《宝性论》相近，对不对？老实说，应该有参考过《宝性论》，这是指释论的部分啊，《宝性论》有本论，就是寄诵的部分，还有释论，释论里面也有一些寄诵啊。好，那这个之后呢，导师接着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信、般若、定跟大悲这四法。那这边导师提到，信为种子，般若为生母，定为胎藏，大悲为乳母，这样一连贯下来，那后面又一个破折号。其实很难区别导师到底这一段的内容是出自哪里了，听得懂。所以导师这边其实真的是很精要的，在描述如来藏是研究里面第六章的内容。他这边有回去查证这样的说法，信是种子，般若是生母，定为胎藏，大悲是乳母。这个是大圣庄严经论的内容、哦、那基本上宝性论也是有一这个随顺、哦、宝性论也有这样的一个的内容、哦、但是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在大圣庄严经论、哦、但是导师在400页这边呢，他又附入了一笔资料啊，老师说这四法是菩萨善生的因啊，也就是生出菩萨的一个因呐、啊。菩萨怎么生出来？就是要修这四法才能生出菩萨啊。那这个菩萨的声音，导师说以福智为胎藏小意，这个其实呢，这也是大圣庄严经论的内容。大圣庄严经论在谈这四法有二处。有二处。其中一处呢，就说明这个菩提心是种子，般若是生母，定是胎藏，大悲是乳母。那另外一处呢，也就是说明菩萨的善生、哦、他这边的这个胎藏就是以福智二句为胎藏、哦、就是有两处谈到这四法，大家 听得懂吗、哦、那这两处的胎藏的内容呢，有一处呢，也就是菩萨善生因的这一处，是这一个福智二句为胎藏、哦、那另外一个是也是讲菩萨的生啊、哦、菩萨的圣生啊、哦、殊胜的圣生，菩萨生的殊胜处，生之圣啊、哦、胜利的圣，殊胜的圣，胜利的圣啊，菩萨生的这一种殊胜在哪里呢？就是这四法、哦、都是跟生有关，但是呢，这个胎藏的部分，一处说是定，一处说是福智、哦、大概是这样子了、哦、那这四法呢，在无上一经它就没有譬喻、哦、可以吗、哦、所以那种譬法家譬喻的这个是大圣庄严经论里面的内容、哦、那这四法无上一经也有、哦、那无上一经他说是为得无上菩提作因、哦、得无上菩提的因就是这四法、哦、那导师有说这样的说法比较妥当、哦、宝性论说是如来藏的因、哦、如来藏不生灭嘛，对不对？它基本上是真如、哦、 加佛功德，但是你说是真如的因就不强，但是是菩提的因，菩提是佛的智功德，对不对？哦，智功德是透过修行而获得或是显发，这个会比较理想。哦，好，那再来就谈到宝心论的如来藏说呢，那他的这个主体就是四法，哦，就是佛性，佛性就是这个佛的因性，哦，那它 是因或是一指因，哦，佛菩提佛法，这个佛法的法是佛的功德法，哦，佛业就是利他的事业，这四法。那在401页就对这四个部分呢，一一提出解释。那这四法呢，哦，佛性、佛界是如来藏的译名，是佛的所依因，也是成佛的因，哦，一切众生有此如来界，所以能成佛。那这样的一个法呢，佛界是一切众生所有，哦，佛也有，哦，只是凡圣差别有净，然后有不净中净，哦，有究竟清净，哦，这是状态，可以吗？本质都一样的，哦，本质都是一样。本性，导师这边用本性都没有差别，但是状态是不同的，哦，那这个不净就是凡夫，不净中有净，就是开始有一部分清净，这是菩萨，哦，究竟清净是佛，哦，好，那再来，这四法当中的佛界就是如来藏，是约众生因为在因的这个的阶段来说的，哦，那如依此成佛呢，那就名为另外就有另外四种法，哦，菩提佛法跟佛业，对不对？哦，菩提是佛的体性，哦，佛法就是佛的功德，是相，佛业是利益众生的业用，是用，所以它是体相用，这三个面相，哦，所以下面的这个表就是佛跟众生不二，都具有这个如来藏，哦，好，那在众生的因位就名为佛界，哦，如来在禅就名为如来藏或是佛界，哦，那初禅呢就名为法身，哦，那这是如来的果位，那它有三个面相，菩提是体，然后这个佛功德是德相，哦，佛业利益众生的业用是体相用的用，哦，作用，哦，好，那这个是这么庞大的宝性论，导师用四法来归纳他的核心的教理，哦，诸多的这一些教学都是在解释这四件事情，哦，那这个是这个核心，哦，那接着呢，以上就是上星期所说的部分，哦，那接着就是宝性论一三义来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教说，哦，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哦，好，那这边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哦，好，佛性章说明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为烦恼所缠缚，那如来藏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导师说是依什么说，哦，怎么样来理解， 啊，依什么说，就是要怎么样来理解呢？啊，那究竟依圣宝性论呢？导师这边引了两段文啊，那上面一段比较短，法身片无差，这是个偈颂，法身片无差，皆实有佛性，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哦，这是一个偈颂，可以吗？哦，那这个偈颂里面有三件事情，哦，法身片大家画一个一，哦，无差是二，皆实有佛性是三，哦，依据这三个理由说众生常有如来藏，可以吗？好，那这个其实大家标示一下，这个是释论，因为宝性论有本论跟释论，对不对？哦，这个是释论，但是呢，在汉译本这个是本论的位置，呵呵，但是依据藏译本跟梵本，这个才是真正的释论。哦，导师觉得梵本跟藏译本比较合理，所以这边标示释论，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理解，哦，那会跟现行汉译本有差别，这大家自己知道一下，哦，导师这边所说是根据藏译本跟梵本，哦，那本论呢它偈颂比较长，哦，本论的偈颂是一切众生界不离诸佛智，这边写个一，哦，这两句，哦，以彼净无垢体性不二故，这边写个二，哦，导师这边有用分号了，哦，依一切诸佛平等法性身，这个是三，哦，这个其实就是跟前面的一二三是对应，可以这样来看了，哦，可以吗？不离诸佛事就是法身片嘛，哦，体性不二就是无差，哦，一切诸佛平等法性身，这个是实有佛性的部分，哦，好，上引偈颂依梵本一切众生界，也就是出体这一段呢的偈在前是本论，法身片无差，也就是没有标出体的，是在后，是解释本论的释论。但是呢，导师在如来藏是研究偈颂在前是本论，一切众生界是本论。啊，对，依梵本这个是本论，黑这边是正确的啦，哦，可以吗？哦，导师这边讲的是正确的，哦，但是汉译本刚好反过来，哦，就是法身片在前，所以这个顺序是汉译本的顺序，哦，那梵本是倒过来，一切众生界在前，对不对？哦，这导师之后的说明。好，我们看到402页，哦，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论，它依三种意义来说，哦，我们先看这三个意义，哦，导师这边讲的比较简要，待会我们再看回这个如来藏之研究，哦，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启发的一些内容，哦，我们来待会一一来看。第一个是佛的法身，哦，遍在一切众生身中，所以众生不离如来智慧，这个是经有这样说的，这边可以从不同意义来说了，哦，就是说因为佛是慈悲的嘛，对不对？慈眼视众生，有没有哪一个会被漏掉的？应该没有了，哦，你再坏也不会漏掉，可以了，哦，佛的慈悲是遍一切众生的，懂意思了，哦，那 那这个跟众生有如来藏好像又两回事，对吗？哦，所以导师是不是导师？就是说，这个宝性论从这一个佛的法身遍在一切众生身中，哦，这是经有这样讲的啦。经有这样遍一切众生，哦，那这遍一切众生到底是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呢的一种东西，还是佛的一种慈悲遍一切众生，哦，那遍一切众生他会不会入到众生的 身心当中？某种意义也是啦，因为要知道众生在想什么，对吗？哦，这其实是已经有点融合在一起，懂意思啦，哦，好。所以这个法身遍在一切众生，它比较是从佛的功德这个面向，然后这个能够遍慈悲利益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哦，那众生也能够受用，对吗？哦，所以众生有如来藏是从这个意义来说了，哦，而不是真正的佛，这个众生具有这一种完整的这一种佛的功德，已经显发的佛的功德，可以了，哦，好，这是一个意义，一个面向，哦，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宝性论的解说了，哦，待会会提到，我们先提一下他的譬喻又很有趣，哦，他把这个佛的法身又譬喻成虚空，虚空，它又是一种比较静态的一个概念，它其实跟真如又比较接近，对不对？那这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智跟真如它是不能分的，懂意思了，但是你在说明上面你必须要取一个角度来说，可以了，取一个角度，你横说竖说，反正说的都不是真正的那个东西，只是一种接近在描述那样的一个状态而已，懂意思了，哦，好，所以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这里面又提示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这个真如遍一切法遍一切众生，对不对？佛功德怎么来呢？佛功德就是悟真如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佛的功德嘛，对吗？哦，所以这些佛的功德能不能离开真如呢？是跟真如相应的，对吗？哦，可是跟真如相应，真如在哪里？真如遍一切处，哦，无处不在，是吗？哦，那佛功德跟真如怎么样？又有一个连结，不离嘛，对吗？哈，所以他这里面又可以从这一种真如的面向来讲，这个佛功德是跟真如是相应不离的，哦，那这个真如又遍一切众生，对吗？哦，所以这个佛的功德也都遍一切众生，这比较是从被动的一个面向来说，跟佛的慈悲去这一个慈眼视一切众生那种有主动意又不太一样，懂意思吗？因为佛不只是慈悲智慧的功德，还有种种嘛，对吗？这些都跟真如相应的嘛，所以这从这个面向它又能够包含更广的这个佛的功德法身啊，哦，所以这个法身其实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哦，你去看各种经论在对法身的描述，有些它是具象的，哦，庄严的，璎珞的，这在大智度论在讲法身有一部分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字描述，可以了，哦，那其实真正 因为那当时呢只有法身跟化身二身啊，所以这种庄严的部分就归在这一种法身。其实如果严格再区分，它是法身的流等流啊，它应该是报身那一类的，懂意思啦、哦、所以这种有庄严相又归属在二身里面，是归属在法身这一类的、哦、但是它其实它在三身当中就不属于所谓的法身，法身是就是无相的，应该是诸法实相之类的。大家现在分得清楚了、哦、就是这其实这个法身它是一个很多面多样很比较复杂的了、哦、你在二身的时候讲法身，它会有一些功那个庄严具体的形象跑出来、哦、那你在三身讲法身的时候，它又比较像真如，它比较会像，但是它又能够引发种种的佛功，有时候又从能够引发种种功德的面向来说，它又有一种能够产生这种种种比较积极面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KK 啦、哦、所以法身它其实是不能说了，说了就很复杂，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复杂就是因为说了可以啦、哦、所以它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就各种面向都来、哦、大概是这样。所以这边导师很具体也是用佛智慧，那这也是依着宝性论所说、哦、第二个真如、哦、那佛与众生无二无别，真如、哦、清净，在清净无差别，佛与众生无二无别，在平等法性身呢、哦、这是汉译啦，它其实就是佛种性是众生确实有，所以这汉译本比较不好懂，但是范本它就是说佛种性众生确实有、哦、这个比较贴近众生确实有，这个是世论，也就是没有出体的那一边、哦、反而是这个本论的寄送用了这个平等法性身这个语词，它又比较像第二项，可以啦、哦，所以这个就是翻译的问题，或是当时在传送的版本或是他理解的时候，他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哦、好，那这三，所以第三个其实就是佛都有成佛的因、啊、所以是佛种性，佛的种性、哦、有这个成佛的这个协同懂意思，因为这个通常佛都称法王嘛、哦、菩萨在成佛过程当中都用轮王来譬喻，对不对？你要成就轮王没有协同可以吗？不行的、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譬喻、哦、种性就是那个协同、哦、那这个协同是怎么来，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你只要去修行那都能够成就这样子、哦、好，那这三个意义呢，这个面向呢，经以，所以依这三个意义，所以经上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那这三个意义其实就是同样一件事的三个面向的说明、哦、那第一个面向就是佛法身说到遍在众生身中、哦、法身遍一切众生、啊哦、这是从佛的角度可以吗，作为这一个基础，然后说遍一切众生、哦、那这是法身意、哦、或是佛的智慧，特别是指佛的智慧。好，那第三个就是从众生说到这个，从众生的角度，众生还不是佛嘛，但是他有成佛的因，对不对、哦、所以说有佛的种性，对吗、哦、 从众生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成说佛性啊，成佛的一个因或是条件，这个是种性义。所以一个是从佛的出发，然后讲到众偏在众生中啊，一个是从众生的角度出发。每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因，对不对？对不对？好，所以都有如来藏，好，都有佛性。那第三个面就是众生跟佛平等，啊，平等无差别，都是清净，啊，无差别的，啊，所以这个是真如意。所以这从这三个面向。好，那接着导师就说明，那这样的一种三个意义的如来藏，跟于伽为师的教学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好，真如差别意是于伽学所通说，于伽学也说如来藏是真如嘛，对不对？好，那法身遍一切处，还有众生具如来智慧，好，所以这边的这一种如法身，这边是比较偏在智慧上的佛功德上面来说了，哦。然后呢，一法身遍一切处，说众生具有如来智慧，这是第一项嘛，哈，法身遍。然后因为众生有如来藏，所以能够厌苦。然后乐求涅槃，这是第三项。这个分号就是分出第一项跟第三项。所以这三义当中的法身遍满义跟佛种性众生实有义这二义，导师说显然的与于伽学不同，什么东西不同？对如来藏的解释不同，就是于伽学并不会认为，并没有说如来藏是这个众生成佛的因呢，啊，众生成佛因在唯识学说是什么？清净种子嘛，对吗？那个不是如来藏，如来藏就只有真如而已啊。所以第三项在唯识学，它其实是清净无漏种子，它是指无漏种子，它不是如来藏，哦。那第一项呢，是这个无漏种子成就的这些功德，它也不是如来藏，哦。所以一跟三它都会生灭，都是种子，哦，这些佛的这些功德都是这个无漏的这一个种子的一种显现啊，哦，可以吗？然后这一个清净种还没有现行，只是成佛的因，种还在种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是第三项。懂意思了，哦，所以一三都是约种子而说，第一项在唯识是约现行无漏的种子生死现行，才有这些佛的功德的显现嘛，对吗，哦，那佛的这个无漏的种子还没有成佛之前，它就是成佛的因嘛，对吗，所以大家可以分别这个不同吗，哦，可以啦，跟唯识学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好，我们用一点时间再稍微对这三项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理解啦。好，那我们很快带一下，我们重点才跟重复我们就不谈，哦，重点我们就在重点的地方稍微说，法身遍满意，法身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哦，那这边特约佛的智慧，哦，导师这边举的这个华严经， 充分表达了佛身遍满，没有一处没有法身，法身无所不在。所以因为这么说，所以也不能说没有佛身。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教学，依这个意义而说，可以吗？就有点类似，就是之前我们在谈唯识对于这个自性清净、心是清净的这一个部分，有没有？因为它不是杂染，所以说它是什么？可以啦，哈，它不是杂染，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是清净啊。所以这也是类似，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佛的一种功德的一种显现呢，它能够骗一切众生啊。所以不能说没有佛身啊，可以了啊。好，那本论说一切众生，其实刚刚我们所说了啊，不离诸佛智。所以法身骗众生，就是佛智骗众生，就是偏指佛智了啊，偏指佛智啊。好，那这边的这一个论卷是说，于众生界中，无有一众生离如来法身，在法身外，离如来智，在如来智外啊。他的譬喻就很有趣，他不说什么。如种种色相不离虚空中，哦，这虚空的譬喻就比较像真如了啦，可以啦，哦，一切法不离实相嘛，对吗？哦哦，譬如诸色相不离于虚空，以是如是众生身不离诸佛智，以如是意故，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那这个意义是从如来的法身或是佛智遍满无处不在，是从佛的这个面向来说，他的法身或是智慧无处不在，而说众生也有如来藏，可以啦，有这个如来藏或如来的智慧，有如来的法身。好，所以如来智慧无处不至，这个是华严经宝王如来性七品所说，可以啦，哦，所以这一个主要是法身遍满意，是在解释华严经 的一种教学，哦，华严经的这一些人，老实说华严经是没有如来藏这个语词的如来藏说了，哦，可以啦，哦，就法身遍满嘛。好，所以如来智慧具足在众生身中嘛，所以他是如来智慧无处不至，所以可以说具足于众生身中，哦，如来智慧在其身内与佛无异，正是这个意义，就是在解释华严经第一项，啊，法身遍满，哦，好，所以这个众生身中有如来法身，特别是智慧与佛无异，所以可以说众生有如来藏，就是如来法身，就是如来藏，哦，也就是如来的智慧，也就是如来藏，哦，从佛而说到众生，在说明上有佛的智慧入于众生中的因，但这个导师又另外又提到楞伽经也有类似的教说了，哦，转三十二相入于众生，然后观无量寿经也有类似的。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说明提示了什么意义呢？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这一个来源是什么？观想的经验，可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明？那是修行的观想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了，所以导师在说这样的一个教学怎么引发出来的，是从修行的经验来的，哦，可以了，哦，所以如来藏它是很多 东西都是从修行当中的经验，但那种经验的描述不一定是就近了义的啦、哦、你有经验，我有经验，般若经的修行者也有经验，于伽为师的修行者也有经验、哦、那大家在对某一些这一种诸法实相的描述，大家讲的就不一样，懂意思啦、哦、就是这个都是从经验来的，但是诉诸语言的描述的时候，那就有了义跟不了义的一个差别、哦、那所以法身片是从这个观想佛从外而入于心中这样的一种观想，他说跟这个观想是有关联的、哦、那这边只是要附带说明这个说法的一种这个意识来源是什么，就是这样子来的、哦、那在真如差别意、哦、那这个就比较单纯了、哦、好，那本性没有垢秽与清净的改变，只是如此如此的清净、哦、这导师说宝性论的汉译本有点不太清楚意义了、哦，这一季的梵语与大乘庄严经论所说一切无别故得如清净故，故说诸众生名为如来藏、哦、也就是本性无差别、哦、指的是心的本性清净，说清的心的本性那没有差别，是指清净这一件事情。那导师说本性清净为什么可称为如来藏呢、哦、那他这篇有做一个分析，说塔塔嘎塔的这是如来的嘎塔、哦、有来入、哦、如来是真如的气入体得者，也就是真如离染而达到最清净的阶段。如来之所以成为如来，所以为如来的清净真如、哦、是一切无差别与众生的如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众生的如为烦恼所覆障而已、哦、所以这个如佛是这个彻底的离染清净嘛、哦、众生的如跟佛的如同样的嘛，对不对？只是一个是这个离垢，一个还有垢的一个副产嘛，对吗、哦、所以那众生本清净为烦恼所染，那当然可以称为如来藏，对不对？还没有显，如来还没有显发，对吗、哦，所以是指真如。那在佛种性，种性这个种性有两种写法，一个是竖心旁的性，是指一种特质，另外还有一种是个姓氏的姓。这个 Godra 它会比较是指姓氏的姓，一种协同嘛。那这样的协同为什么它有类似的一种特质在，所以它这两个字都可以用，就一个是从这个协同，协同跟姓氏有关嘛，对不对、哦、那这样的协同的这样的具这种协同的人，他一定有一些共通的特性，所以这是个竖心旁的性也可以通、哦、就是大家的这一种角度不同。好，那论记诵说一切诸佛平等法性身，依梵本是佛种性，所以就是属于能够成佛这样的一个阶层。种性是印度的一种阶级制度的一个语词，那因为大家都熟悉，所以使用比较好懂了。那所以印度有四种种性，在佛法里面几种种性，一种都是佛种性、 懂意思了、哦、这就是不一样的了、哦、虽然使用这个语词，但是意涵不同、哦、好，那应用在佛法中，佛是最高的，众生可以成佛，那众生就有佛性。佛种性是对佛果而说，种性就是因、啊、成佛的因、哦哦、等等、哦、好，那 后面我们就不，因为后面比较复杂、哦、跟我们这边 的理解 就不一定有太强的一个关联性、哦、好，总之呢就是这三个意义，法身片是从佛的这个面向而说，佛的智慧、哦、能够骗一切众生、哦、这骗一切众生就治一切众生了、哦、那这样的一种说法来自于华严经、哦、所以这个意义也有点是根据华严经这样的教学而安的施设的、哦、一个面向、哦，那真如是清净，众生跟佛都是清净无差别的、哦、那真如为什么可以称为如来藏？因为真如就是如来之成，所以成为如来的一个因嘛、哦、佛体悟的真如才成为如来、哦、所以它跟如来也有关系、哦、那众生的真如，众生还没有悟真如，所以就还不是佛。佛悟了真如就离垢，所以他就是如来、哦、但是这个如，众生跟佛都是一样的清净无差别，对吗、哦、那在佛种性就是这个众生成佛的因，也就是众生都有成佛的这样的一种协同啊。佛都是，就是佛家、哦、的一员、哦、是还没有成佛等等、哦、好，以上呢就是这个如来藏的三意，希望上面的说明能够给大家比较清晰的概念、哦、好，那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哦、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些内容，我们预计今天会要将第八章圆满、哦、那如果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做一个复习、哦、那应该会差不多了。好，我们现在先休息、哦、后面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